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莎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新东方的杨子江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老师好，我们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高频的前缀，我们分享了 A 打头，又分享了一些 B 打头的，但是没有分享完。我们现在再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节目呢讲到一单词叫做 betray， 那么这个单词呢大家是背成了背叛和出卖，但其实它叫做暴露和揭露，这是它的核心意思。 b 这个前缀叫做存在， tray 表示旋转的意思，所以这个单词的核心意思叫做旋转出去，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暴露叫揭露。那么由旋转的话再引申为 trade 叫做交易的意思，那么因此呢交易是什么呢，就是钱财物品的互换旋转，所以引申为出卖和背叛，就来自于犹大对耶稣的出卖问题。所以当时呢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给大家看了一个例句，
这个例句 She studied his face but it betrayed nothing，
所以这句话你就不能翻译成他研究了他的脸但是这个脸没有卖任何东西，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这张脸没有暴露任何信息，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说到这个 face 这个单词呢，就是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然后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留言，就问 face 这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我们在街上经常看到有一个户外装的品牌叫做
The North Face，
对，怎么翻译啊，大多数北京人我听过的翻译叫做北脸，
对对对，
我们都这么叫吧，
向阳的脸，
对，其实呢这个翻译是错的，那我们就想那看官方翻译呗，结果你去买这个服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它那个商标上是有的，
有啊，
对，商标上的中文怎么写的呢，叫做乐斯菲斯，
对，
它是音译，对吧，它是根据这个 North Face 的音译了，所以我们看了更懵，对吧，那还不如叫北脸呢，
对
吧，那到底这个 North Face 什么意思呢，是你要看 Face 这个单词到底什么意思，就我们讲过每个英文单词它表示的是一种范畴，所以这个 Face 指的是各种各样的
表面
的意思，它可以指的是人的脸，可以指的是动物的脸，都没有问题，它也可以指的是书或者是杂志的封面，这情况吧，就各种各样的面部。那么因此呢法国有一个服装品牌叫做 The First Face， 中文应该怎么翻译啊，
第一张脸，
不，叫做第一印象的意思，这是一个服装品牌了。好，那么作为一个运动装品牌户外装品牌叫做 The North Face， 这个怎么翻译呢，你要看这个 face 指的是哪一种 face， 那么它指的是户外运动的登山的山坡，山的一个坡叫做山的 face，所以说山坡分为南坡和北坡，而这个南坡是向阳的，所以冰雪融化好攀登，所以说玩户外的人往往喜欢挑战北坡，这是一种运动精神，是一种挑战自我挑战卓越的意思，所以说 The North Face 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叫做北坡的这个意思，
说翻译还是很不好翻译啊，
对，
只能叫它的英文名字了，
对，所以要不你就是说它英文名字，但你把它翻译成北坡确实是对的，所以它的核心意思是挑战卓越，挑战极限，挑战自我，对吧，指一种运动精神的意思，而绝对不能把它叫成北脸，对吧，叫成北坡都比叫成北脸要合理一些，好，这是关于呢 face， 就是每一个单词都是一种核心概念。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 be 这个前缀打头的单词，这个单词 beguile，
它的这个词根呢 guile 等于什么呢， guide 引导指导，所以这个它的这是它的变化形式。那么因此 beguile 这个单词什么概念呢，就指的是把你诱导到诱惑到另外的方向，是把你指引到不同的方向，引导过去，
引导是个正面的词，可是诱骗诱惑它不应该是一个负面的词吗，
这是中文方向的问题了，所以说它就指的是呢就是一种引导方向。那么这个引导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去看这个车展，对吧，然后呢你想找一个展位，结果不知道这个展位在哪里，那么在车展上就会有一些厂商，然后呢就专门雇了一些人举着牌子来回的走，带着你往他们的展台里面去，对吧，叫什么，叫做诱导，那么叫引导的意思，但翻译成诱，中文呢就会感觉好像有点负评价，但其实不是，它是只是一个就是带领方向引导方向的概念，或者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机场里面，然后你要出机场的时候，它会这个有一个牌子告诉你往哪里走是提行李的，往哪里走是这个转机的，
都是在引诱你，
对，不，这在中文翻译成引诱就不太合理了，那就指的是呢给你一个指导方向，是这个概念。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be deck。
deck 表示什么呢，表示桌面的意思，表示一个平面的意思，因此引申为什么呢，就是装饰装修的概念，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它指的是一个平面，对吧，一个相关的 桌面一个墙面，对吧？后来也是为各种各样的装饰装修，对吧？就是也是为就是需要去把它做的相对的好看一些，对吧？你本来是这个桌子不平，你要把它弄平，对吧？你要把它这个做平一点，把某个板子弄平一点，把墙面弄平一点，引申为装饰装修的意思。嗯，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besiege， 给大家拼一下 besiege。
啊，这个单词呢很多人说这是没有词根的，其实呢它是三个单词的拼合。第一个单词词根就是 be， 第二个单词叫做 sit， 就是坐，第三个单词叫做 age， 叫做边缘。而这个单词拼合到一起的时候呢， t 和 d 缩略掉了，所以就变成了 besiege 这个单词。它叫做长期的围攻，长期的围困，它是来自什么呢？对特洛伊长达十年的围攻。所以这个单词表示违心现象，也可以叫什么呢？叫做心中长期的苦恼或长期的困扰，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单词的拼写基本上你也就记下来了，是 be 加 sit 加 age， 去掉 t 和 d 就可以。
那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词根了， be 打头的，换一个 bene。
这个 BNE 和 BON 都表示好的意思。
嗯，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单词，我们经常见的一个单词
benefit，
FIT 这个词根表示做事情的做，它叫做做的好，因此中文翻译过来叫利益，叫做好处，对吧？或者是有好处的。那再比如说
benediction，
DICT 表示说的词根， TLN 表示名词形式的后缀，所以 benediction 叫做说好话，中文翻译的文雅一点叫做
祝福。
那就会有说坏话了，说坏话怎么说呢？
malediction，
male 表示坏的意思，dict 表示说， tion 表示名词后缀，所以这个单词叫做说坏话，中文翻译的文雅叫做诅咒的意思。
好凶狠的一个词啊，
是吧？一个说好话嘛，对吧？一个要说坏话。
下一个单词 bonus
叫做奖金，叫做红利，对吧？就是好处费的意思，就给的钱是让你开心的，把很好的东西给的钱。好，那么这里呢，其实你会发现，那么这些词根呢，欧洲语言都是很相似的。那比如说法语的你好怎么说 ？Bonjour， 那其实也是 bon 表示好的意思，是好的一天，对吧？
下一个单词 benevolent，
好，这个单词叫做慈善的 v o l e， 表示什么呢？表示意愿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愿，叫做慈善。那么 e n t 呢是名词或形容词的后缀。
再跟大家换一个前缀 t 打头的。trans， trans
啊，这个 trans 表示穿过，是吧？表示跨越边界，从这边到另外那一边。它的变化形式有 tran 或 tra， 这是它的变化形式。所以有一个单词叫做
transform，
叫做变形，叫做变换，在数学上叫做函数的变换式。所以说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Transformers， 叫做变形金刚。所以我们在前期节目里还讲过 Transformer 单独拿出来，除了叫变形金刚还叫什么？还叫做变压器，记得吗？就是说它指的是各种各样变形形状变化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transmit，
transmit 这个单词叫做传输， MIT 这个词根表示发送的意思。那么 MIT 这个词根叫做发送，它的变化形式有 MISS、 MISE、 MESS 都叫做发送。所以这个词的核心意群叫做从这边送到那一边去。那么它往往指的是无线电报的发射，对吧？就无线电信号的发射，它要强调发送端，它也要强调接收端，它要确保中间是没有丢失没有损失的传送，这叫做 transmit。而我们讲过 MIT 的同根词变化有一个 MISE， 对吧？那么因此 MISS， 所以有一个单词叫做 missile， 叫做传输，但这个单词也翻译为导弹。那么这个单词什么区别呢？就是它是强调发送方，不管接收方。我打得准不准那是我的问题，你想不想接，对吧？然后这呢是不是你的主观意愿能决定的，就是接不接得到都不好说了。所以我只管发送，然后呢尽量想，就是我想管你的接收，但我未必能管得住，这叫什么？叫 missile。 所以说 transmit 和 missile 都翻译为传输，但其实意思是不一样的。
再看一个单词 transfuse，
好，这个 fuse 表示灌输的意思。那么因此呢，这个单词叫做输入，叫做输血或者是输液，对吧？医学上的术语了。所以这里一定是什么？强调发送方，也要强调接收方的。可以理解吧？只要你用到了 trans， 就必须要强调发送方，你要强调接收方。这两个任何一个点出了问题，就不能用这单词了。
下一个单词 transient，
这个单词叫做短暂的，叫做瞬时的，叫做短暂现象，对吧？就是临时的。好，这里的 trans 表示贯穿。I 等于什么呢？其实等于 IT， 表示走的意思，它缩写了。 所以加上 ent 表出形容词的这个后缀了，所以它叫做什么，叫一穿而过的，
嗯，
叫做一下子就走过去的，所以叫短暂的，叫做临时的意思。
再看一个 tranquil，
quil 表示安静的意思，所以这个单词叫做从头到尾一直很安静。
transcendental，
对，这个单词的拼写就比较复杂了，
transcendental。
好，这个词根拆解 trans 表示穿过、scen 等于 scan 表示爬的意思、scan 叫做扫描，我们这么背的吧、它其实指的是爬的意思，因此呢就是从这边爬到那边去，对吧？那么 ent 表示抽象名词的后缀， al 形容词的后缀，就是呢爬过超过一个边界，对吧？穿过一个边界到另外一个方面去，所以叫什么，超越经验的，叫做超过一个普通界限的，所以叫卓越的。那么在宗教上，在神学上叫做超然物外的，在哲学上叫什么，叫做超越经验的主张，也可以翻译为鲜艳的意思。
鲜艳的，
对，这个鲜艳就是这个词是比较麻烦的，中文是先后的先、艳是检验的艳、而不是这个花朵的鲜艳，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中文上我们需要去区别一下。
嗯，再换一个前缀跟大家分享， para P-A-R-A。
所以这个单词呢，这个前缀它表示旁边，对吧？表示平行的意思、
嗯、
那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单词叫做
paramount，
这个单词叫做极为重要的，前缀 p-a-r-a 表示平行， m-o-u-n-t 表示山，所以它叫做和山一样高的，叫做至关重要的，叫极为重要的。那么这个山是哪一个山呢？其实它指的是在美国黄石公园往南有一个大提顿公园，那么这个公园呢都属于美国的国家公园，那么如果你买一个黄石公园的门票，那么这个公园的门票就免费送你了、然后你就可以开车经过，而且可以在里面露营，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山，然后呢就指这个山，跟这个山一样高的，对吧？叫做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所经常见过这个单词在哪里呢，并不是在地理旅游类的杂志上，而是看电影的时候。所以有一个电影公司叫做
派拉蒙
影业公司，是吧？就是那个图标呢，就是出来一个山，然后后来出来一堆小星星，然后盘过去一个半圆的，啊，就这个电影公司。所以他叫这个电影公司的名字，你就发现了，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说我们拍的电影其艺术水准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你细数派拉蒙拍的片子都是大手笔、大制作，没有那种小电影，是吧？全部是非常宏观的、宏伟的史诗般的制作，派拉蒙出品的作品，叫做至高无上的意思，你就可以非常好的把这个单词记住了。
我们接着看这个词，哎，好讨厌这个词 ，parasite，sit
表示坐的意思、，para 表示平行的意思，所以它叫做平行的坐，就坐在旁边的。那么这个 sit 表示坐，表示坐的话，我们前面见过一个单词叫做 besiege， 还记得吗、
嗯？
我们刚讲过的 besiege， 坐在旁边，对吧？就是围绕着城池的边缘长期的驻扎，叫做围攻，叫长期的困扰。所以这个叫坐在你旁边的叫做寄生虫，坐在你旁边吃饭不掏钱的，这叫做食客，对吧？就我们就食客这个词其实是什么呢？是这个过去中国古代的翻译了，是孟尝君时代的时候，对吧？那我们现在指什么呢？指的是蹭饭的。
Oh.
啊，也可以用这个单词来表示，对吧？就每次吃饭，对吧？他都不会主动说我请客，我请客。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也不会主动说来我付钱，对吧？然后最后呢，每次吃饭，然后呢，就是他就跟着蹭，每次吃饭跟着蹭，也可以用这个单词来表示，叫做 parasite。
嗯，坐在旁边的，
对，
我之于您不就是一个 parasite？ 再看下一个 paradise。
好，这个单词我们把它翻译成乐园、伊甸园都是正确的，但翻译成天堂就有些不太精准。
嗯，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通常都会翻译成天堂、
对，但是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文大家把天堂跟乐园搞混淆了。那这个 paradise 是哪里呢？它指的是乐园，指的是乐土的意思。
嗯，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翻译上会有些不精准和不严密的地方。
下一个 parable。
好，那么这里呢 ，AB 对吧？A B 表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话的意思。P A R A 表示平行的意思。那么结果我们在构思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比如说这个前缀加词根加后缀会有那个元音字母的这个重叠，重叠怎么办呢？基本上就是缩略掉了。这叫做什么？叫平行的说话，叫打比喻。平行的说，我跟你说一个类似的事情，让你能懂这个事情，对吧？叫做比喻，或者说预言的意思，都是它。
再下一个 paraphrase。
好，这个单词叫做解释。para 表示平行，然后 phrase 表示什么呢？表示出现的意思，就是平行的出现，平行的说，叫什么呢？叫做传译，叫做释义的意思。
嗯， 再看一个 paradoxical。
好，这个单词呢是大多数中国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单词。
嗯、
para 表示平行 ，dox 表示说话 ，ical 表示形容词的后缀，它叫做平行的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左边观点你也同意，右边观点你也同意，就左右两方面观点都同意，叫什么？叫做矛盾的。对，叫做矛盾的，是吧？叫做荒谬的，叫做不合常理的。所以有的人也把它翻译成似是而非的，但很多人就理解不了中文什么叫做似是而非，是吧？所以就非常的麻烦。所以你就直接把它翻译成矛盾的就可以。
嗯，来看下面一个，哎，这种词好 ，paranoia。
好，这个呢是 i 结尾的 ，i 结尾的这个后缀呢，表示某种病症、某种疾病的意思。
嗯，
好，那么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呢，就是想法，对吧？是一个平行的状态，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上去了。就是人格性格分裂的时候，一个是正常想法，和你平行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个超出正常的另外一个想法。
嗯，
所以什么叫做有点妄想狂，叫做偏执狂。所以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句
：And in a jealousy and paranoia, Othello strangles poor innocent Desdemona。
看出来这在说谁吗？说的是奥赛罗，说奥赛罗在一个嫉妒的情况下和一个偏执的狂热的驱动下，他杀死了戴斯德蒙娜。
跟大家换一个前缀 ，se。
好 ，se 这个前缀呢，表示 away， 表示另外，表示分开，表示 separate， 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见过的最常见单词叫做 select。L-E-C-T 表什么意思呢？表示选择。好，这个 S-E 呢表示另外，所以它叫做另外的选择，叫做精挑细选，对吧？注意它叫做精挑细选，它是呢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去选，而不是随机的。所以说你呢在街上你能看到一个店叫做 KFC Select，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肯德基精选，而不叫做肯德基乱选，对吧？所以那个店呢相对就卖的好像高大上一样，对吧？就只卖有限的几个品种。
下一个单词 separate。
好，这个里 SE 表示另外。好， PARA 我们讲过了，叫做平行，还记得吧？刚讲过。AT 叫做动词后缀，但它也可以表示为形容词或名词，但概率比较小。
嗯，
所以这个单词叫做平行的、另外、平行的这个东西。
嗯，
那么跟你平行的另外的准备，对吧？所以叫什么呢？叫分开的、叫分离的、叫分割的意思。
下一个 seduce。
那么这个单词叫做引诱和诱惑。 ICE 表示另外，表示分开， DOC 表示引导的意思，就是把你引导到另外的方向上去。那么以前呢，我们有人通过谐音法来记，说这单词怎么记啊？说 ICE 叫做色，对吧？叫做色诱。但其实这样的话会误导大家对这个单词的精确理解。
嗯，
因为不仅仅是色诱，物质诱惑、金钱诱惑、权力诱惑都可以用这个单词来表示。
嗯，
那么这里呢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单词翻译成也是引诱和诱惑，但是呢它的意思上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嗯，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在这个 GRE 的题目当中曾经有过一个相关的背景，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再说一下这两个单词具体有什么区别。 seduce 这个单词呢指的是引诱和诱惑，它指的是把你拉离开原先生活轨道的诱惑，能让你得到某种实质东西的诱惑。而另外有一个单词呢叫做 tantalize， 这个单词呢叫做诱惑，中文也翻译为引诱，但它指的是让你得不到的诱惑。所以中文的翻译上很多字也是没把这层意思翻译清楚的，所以很多同学就误以为这两个单词可以替换使用的是同义词，其实不是。它呢中文翻译为相同的词汇，但其实英文的意思是正好是相反的。
嗯，
好，我们说一下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ICE 这个前缀表示另外，表示分开，很多人总是背不下来。那么怎么记呢？它其实来自于另外一个词根的缩写，叫做 SECT， 这个词根叫做切割的意思。所以有个单词叫做 sect， 叫做扇区。所以有一个单词叫做 insect， 叫做昆虫。对，昆虫它是什么样子？对，它那个肚子上好像被切的一道一道的一样，对吧？那个肚皮上，所以叫做 insect。所以单独的这个 ct 我们讲过它等于 g， 对吧？它是可以替换的。所以你就发现了 seg 也表示分开的意思。所以有个单词叫 segment， 叫做片段。所以这个 ct 等于 g， 所以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把它都去掉，剩下的就是 se， 所以 se 单独拿出来叫另外，叫分开的意思。通过这个已知来记位置，这样就好一些，对吧？如果单纯拿出来说 se 叫做分开，你背吧，这个就很辛苦的，你可能没有任何的联想，对吧？但我们的联想不能说乱想，而是什么有逻辑的，有这种根据的去理解去想。所以这个 seduce 表示把你拉离开原先的生活轨道。那么这里面呢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达斯汀霍夫曼的成名作叫做毕业生。 米高梅的一个作品，非常老的一个片子了。他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男大学生呢，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没有工作，对吧？没去找工作，另外不愁工作，也家里不差钱，然后在家里呢就跟一堆老太太们在一起玩。那么有一天呢，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就把他叫到宾馆里面去了，在他面前呢穿高筒丝袜。这个男同学就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女同学脖子都看不到的，就穿的衣服非常保守，这时候突然看到大腿了，对吧？尽管是老太太的，这男同学很兴奋，就跟这个老太太说：“哎，你在 seduce me 吗？你在引诱我吗？”所以这个 seduce 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前面讲过，把你拉离开原先生活轨道，能让你得到某种实质性东西的诱惑。所以当然不仅仅是色诱，对吧？物质诱惑、金钱诱惑、权力诱惑都可以。那么当然这个片子呢，结尾也非常的奇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跟这个老太太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太太的女儿大学放假回家了，然后这个男同学又看好了他女儿，后来这两个人结婚了。啊，这个片子情节是非常的诡异，对吧？这不可思议。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么这个片子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的是 seduce， 指的是把你拉离开原先的生活轨道，就这种诱惑能让你得到某种实质性东西的诱惑，一定是能得到的。而另外一个单词呢，叫做 tantalize， 这个单词的隐喻和诱惑怎么来呢？是来自于希腊神话传说当中，有一个人是宙斯的儿子，叫做坦塔罗斯。那么这个人呢，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认为奥林匹亚山那种先知先觉的有预言能力的神假的骗人的忽悠人出来骗饭吃的，因此呢，他尽管自己是宙斯的儿子，但他不信这东西。那怎么办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一天呢，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剁成了排骨，煮了一锅肉汤，请奥林匹亚山上的英雄过来吃肉喝汤。
哇，那他儿子还得挺大的呢，能请那么多人一起过来吃。
那结果呢，是在过去呢物资条件特别贫乏的时候，经常会有那个大财主大善人杀一头牛宴请过路英雄，走过路过免费吃喝，对吧？然后呢会做这样的善举，所以他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了，奥林匹亚山上的英雄听说又有肉可以免费的吃了，又有汤可以免费的喝了，然后呢就顺便的，然后就下山了，就找个理由说，哎呀，我下去办个什么事，对吧？其实过来吃肉的。结果过来之后一看这个肉，发现是宙斯的孙子，不敢吃也不敢喝，就非常的恐惧，非常快的就离去了。那有的人呢就忍不住就打小报告去了，找到了宙斯，说老大，有人把你孙子煮了。宙斯说，谁干的？抓起来杀掉。抓起来发现儿子干的，他又不舍得杀儿子。但如果你这个事不处理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你不处理的话，那么以后你的儿子们都杀儿子，你就没孙子了，所以还是要处理。就把他关在一个有感应的水牢里，水牢的水到坦塔罗斯下巴壳，当他渴的时候想低头喝水，这个水位就感应到，非常快降到他的腰部，让他喝不到。在他面前呢有个果树的枝子，当他饿的时候想张嘴吃那个水果，就会来一阵风把这树枝吹得很远，让他吃不到。所以这个他的名字呢就演变为这个单词叫做 tantalize， 叫做引诱和诱惑，它指的是让你得不到的诱惑。所以这个单词跟 seduce 是有什么有区别的，中文的字典都翻译为引诱，其实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哎， seclude。
好，这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隔离。这怎么记啊？其实更简单了， clude 等于什么？等于 close，表示关闭，叫另外的关闭，就分开来关闭，就是分开来隔离开来，所以叫做隔离。所以就会有一个单词叫做 exclude， 叫做排除在外，这样好理解吧。
下一个单词是 secede。
secede 表示什么意思？走的意思，我们前面的节目讲过，记得吗？
记得，
想起来了。所以叫什么？叫另外的走，就我们在一起走，你不跟我们一起玩了，你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中文翻译过来叫
脱离，
叫做对，叫分离，就是不跟我们一起走了，叫做 secede。 好，再往下面走一个
secretive。
对，这叫什么呢？叫做秘密的。好，它叫做秘密的，这怎么理解呢？ se 表示另外的意思，那么 cret 表什么意思呢？表示相信的意思，叫做分开来的相信，叫做另外的相信。那么这叫什么？叫做秘密的。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房间，这个老总跟秘书在一起办公的，但有些事情不能让秘书知道，怎么办？他会回到里面那个屋子里面去了。所以现在后来就形成习惯，就老总在里屋，外面会跟秘书给他挡着，那么因此就分开的相信。所以说秘书这个单词拼写跟他很相似，叫做
secretary。
对，就指这个意思。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高频前缀，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节目的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也可以在微博当中找到杨老师。
我的微博账号是杨子江 GRE， 木易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 GRE 就是英文考生的三个字母。
我们明天见。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英文词汇的内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私房拷贝。Coming up next is home video.
的记忆和英雄的视频。